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啊。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以前啊看这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一篇文章，那他就讲这个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迅速的成功啊，清廷为什么就迅速的退位了啊。因为你在这个就是你看1911年时候的清王朝还是一个庞然的老大帝国啊，不可动摇，为什么几声枪响夸家伙这么一个轰然的一个庞然大物又轰然倒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财政破产，是吧？你听过我讲那个段子的朋友也应该听过这问题。为了调集北洋军南下镇压这个辛亥革命，为了调军费，是隆裕太后把宫里金盘子、金碗、金尿盆、金壶、金筷子、金这金那都化了，凑了8万两黄金给这个北洋军做这个开拔费，因为部队出发得有开拔费，是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开拔费你得先给调拨，你不调拨，我到南下我怎么去？我要饭去，是吧？你想，他从宫里边把这些个日常的器具、这些金子拿出来。啊，就说明这个宫里也没有什么存相，他才会下一步就该卖文物了，就该干这事了，是吧？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财政经济崩溃这种情况，是吧？这个有人讲这个说这个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朝廷因为没有钱，所以呢就要把钱从老百姓手里收回来，从那个地方士绅资民族资本家的手里收回来。这一收回来呢，哎，就把这个已经让这个商办的铁路权要收回来，然后卖给洋人啊，然后要官办卖给洋人，就是保路运动引发的辛亥革命。这个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说什么呢？从古代的财政向现代财政的转型，中国失败了啊，清王朝它失败了，所以造成它的总崩溃。这个是一切，没这个你干大是吧？你所有的这个什么官员呐、啊，什么这个军队啊，这开销不都得靠这个吗？你没这个就完了啊！而这个的转型它失败了啊，这个。古代的财政跟今天的这个财政跟现代社会的这个政府的财政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古代啊没有什么财政预算决算，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农业社会，生产稳定，土里刨食，是吧？你这一亩地产出是多少？你古代社会大部分国家主要是靠收这个土地税，对吧？除了什么唐宋元这几个朝代收过这个商业税，尤其是宋朝，说商业税占到政府财政总收入的70%，是吧？所以两宋才能那么富有。其他国家主要是收农业税。那你收农业税，收这个田赋，这一亩地产多少斤庄稼？从汉武帝到袁隆平，它可能就没变化过，是吧？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说咱这国家一年收入能有多少钱，太祖爷那会儿就比现在也少不了太多，对吧？那会儿可能人口少，可耕地少，所以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增加人口，要扩充这个土地可耕地面积，说白了就是增加这个人头税和这个土地税。但是清朝他又不收人头税了，摊丁入亩之后又不收人头税了，是吧？所以你增加了人口之后也没有增加国家的直接的财政收入啊。所以一方面就是他生产比较稳定，几千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收的钱也就这么多钱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古代需要靠国家发饷养活的人是很少的，是吧？咱就举清朝的例子，大清入关以后268年112次殿试，26849名进士，是吧？咱按道理讲，你只有中了进士，你才能做官吧？啊，当然也有举人，像左宗棠这典型的举人当官。那举人有多少？满打满算，是吧？举人20-30万啊，秀才20-30万，这就了不起了吧？在中国古代啊，你考这个科举功名是很难的。那你算算。268年2万多名进士，那几十万举人，上百万秀才，那这些人当官的能有多少？你就能算出来这个一个国家的官员人数有多少。所以基本上每一个皇帝在位的时候啊，有品级的文武官员加一块就2万多人，一个县里边有品级的，从整七品的知县到纵九品的巡检，加一块就6-7个人啊。你比如说知县最大整七品，然后县城整8品，但是 清朝1300个县里边，是吧？1300个县里边，只有300多个县设县城，1000多个县都没有县城，县城就相当于副县长，没有，根本就不设，没有用，还不如典史有用。典史相当于这个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还没有这种有用，他都不入流，典史是不入流的，是吧？所以真正吃皇粮的人也没有多少，因此他用不着啊编这个预算决算啊，基本上就是靠天吃饭，量入为出，这一年收多少钱，花多少钱，花的跟收的收支能够平衡，略有结余，国库攒一点银子来，这就 OK 了。所以你看中国古代包括著名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说白了就是缺钱，没有钱，你跟女真人打仗啊，这个得征收粮饷啊，我要练兵征收练饷啊，我要平李自成得征收缴饷，你只要这么一这个一没钱就要征税，一征税老百姓就要造反，这道理就这么简单，是吧？而且李自成哪儿来的，不也是国家要开源节流，就把这几十万异族给淘汰了，这帮吃皇粮的下岗了，没法活了，他这才起义。你包括为什么鸦片战争英国人一打到南京，皇上都打不下去了，漕运一断，国家的收入就没了，是吧？最后一看1000条约又才赔2100万，这比打仗便宜多了，打仗花了好几千万两银子，是吧？那国家没有这笔钱，这几千万两银子哪儿来呀？额外的几千万两银子哪儿来？为什么你还甭说鸦片战争花好几千万，凭个张格尔就一帮新疆恐怖分子几万大军登山涉水上新疆，凭个张格尔都花了2000万两白银，你想想，所以为什么古代这个仗这么难打，是吧？这一动就是钱，国家又没有钱，他不像今天国家一定要攒着两笔钱，一笔用来救灾，一笔用来应付战争，古代没有这个，是吧？所以他这个就古代的这个财政收入是非常有限，没有预算决算。再有一个呢，在古代地方有很大的自主性，就是地方的钱啊，除了这个有运送到中央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地方自流，那但是归中央调拨，中央调拨你得给，所以这就为地方割据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可能性，是吧？你看宋朝不专门有转运使负责把地方财政上交给中央吗？有的王朝控制力强，这就没问题，有的控制力弱，这就造成了隐患。到清朝末年，各个这个地方的这些督府们，尤其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督府们，他财政不上交中央，就俨然实际上就一个一个独立王国。你那边北京宣布跟八国联军宣战，我这边东南互保，我根本不理你那套，是吧？那这种事儿完全实际上中央政府的权威就已经丧失了啊。而现代就不一样了，现代政府它是基于发达的工商业体系建立起来的啊，产出稳定，而且生产力发达，是吧？咱们讲说中国从汉武帝到乾隆皇帝2000年，国民财富增长一倍，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72年就增长一�倍，它一台纺织机是3000个纺织女工过去一天的生产能力，你想，所以它这个钱是很稳定的啊，它的这个几何级数的增长，这是看得过来的，所以朝廷都是有预算决算，就国家都是有编制这个预算决算的，一旦有变化会根据预案进行调整，绝不会入不敷出。而且现代政府呢，大部分财政是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尤其那种单一制国家啊，它不像那种联邦制国家，单一制国家它都控制在国家手里，由你地方有事儿由国家调拨，所以中央手里是特别有钱的。因此你看到这个拿破仑战争的时代，就是18世纪末那19世纪初的英国，它的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就能够达到多少亿英镑啊，反正以亿为单位了，最高峰都是达到10亿英镑。中国在这个鸦片战争爆发前收入是4400万两白银，大概就相当于1000万英镑啊，你想你这怎么跟人打仗，是吧？你1000万英镑，人家能上1亿英镑，是吧？因为一个英镑是8.9克黄金，将近9克黄金，那不是现在的英镑，现在10亿英镑也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是吧？你更甭说那个年代，那个金这个英镑都是响当当的东西，一个什么勋爵名下可能也就几十英镑的财产，那就几十英镑的现金，那就不得了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你怎么从古代的这个财政转变到现代的这种财政， 这是各国在近代化当中特别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西方国家非常容易解决，它本身搞的这个就咱们讲的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本身就是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搞的革命，对吧？然后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啊，成立现代化的政府，所以它这个预算决算这个问题很容易水到渠成的就解决了。你包括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这么回事，是吧？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他搞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就是什么呢？我先富国，我先把钱拿到中央手里，然后中央扶植民企，自在或者中央先办一些企业，最后以很低的价格卖给跟政府关系密切的这些大财团去发展私人企业。他这么一搞，一切就很良好的就运转起来。而清王朝呢，他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从一开始他就走错地儿，走错了啊！从一开始他就走错了，他就没有走到先统一财政这一步，他没有做富国这一步，先搞强兵。你甭管是办海军、北洋水师，你清末办这个新建的海军，还有你办的新建陆军，你选派留学生，你扶植工商业，都大量的需要钱。但是这个钱从哪儿来，是吧？其实咱们讲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收入是4400万两白银，到了庚子国变的时候，8800万两，就翻了一番了。到辛亥革命的时候，2.36亿两白银。那说明中国近代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速度其实是很快的，非常快。你想这个到这个就是辛亥革命爆发跟这个鸦片战争相比，71年过去，这个经济收就国家的财政总收入就增长了5倍。那这个说明这工业发展是很迅速很快。但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没有崩溃，反而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崩溃了。就是你这一步转型没走好，你虽然看着是钱增加了，但是你花钱的地方比那会儿多得多，你没有这个就是你这个你开源的这个不够，你支出太多。你想你铁甲舰是吧，你买一艘巡洋舰这得多少钱？原来你那水师那木头艇多少钱一艘？人家几百艘可能也顶不上现在一艘的钱，所以那会儿几千万两银子过得舒坦极了，富富有余啊，活得开心极了。现在几亿两银子不够，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说到底，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失败就是财政上的失败，破产。你包括今天这世界上那些个所谓的落后国家，所谓的失败国家，这归根到底一个字儿，就是没有钱嘛，没有钱是吧？没有收入啊，经济不这个这经济的这个崩溃，就造成这个国家的总崩溃啊。所以清朝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其实确实根本原因咱都得往经济上找，根本的原因就是财政的崩溃啊。好，那这期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下期想到什么更好的话题，咱们在会员节目里呢跟大家接着聊，谢谢会员朋友们。